亲爱的朋友您好，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。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。这次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要分享的题目是不在恐惧中生活。
对于事情一知半解，只着眼在所看见的而不相信神，这往往令人灰心绝望。但是唯有当我相信神，我才开始能够忍耐，而且有坚持的特质，那么恐惧呢就会消退，因为我知道是神在掌权。
也许我们的处境似乎不在自己的掌控中，事情好像变得越来越糟糕。雅各的儿子们遇上了类似的情况，因为他们遇见了失踪很久的弟弟。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，查克老师要教导我们神如何慈爱地提醒我们要全心全意信靠他。好，这次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第42章，从第36节开始，请查克老师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弟兄姐妹主内平安，又到了我们一起来查考神话语的时间了。我们呢先回顾上一次的内容，然后呢继续看创世纪第43章。创世纪的第42章的36节说，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，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，约瑟没有了，西缅也没有了，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，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。雅各内心充满恐惧并感到绝望，因为他只看到外面的环境。恐惧呢总会带来绝望，绝望会让人做出愚昧的事。首先雅各责备他的儿子们，又因为他灰心绝望，所以夸大了自己的处境，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。凭着所看见的去衡量问题，正是雅各犯的错误。如果雅各知道整件事实的真相，绝不会在绝望和恐惧中叫嚷了，相反他会大大的喜乐。对于事情一知半解，只着眼在所看见的而不相信神，往往会令人灰心绝望。但是唯有当我相信神，我才能够忍耐并有坚持的特质，那么恐惧就会消退，因为我知道是神在掌权。雅各犯的错误是基于片面的知识，其实呢这些事并非都归到我们身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这些事并不会使我与神的爱隔绝，因此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如果你有在神的爱里面的信心，那么你就是一个充满着喜乐和平安的人。你能够经过最黑暗的夜晚，在你的周围有亮光，因为你有神的爱以及他所赐给你的信心。许多时候呢，我们的确在绝望中呐喊呻吟，向神抱怨，但等到整件事揭露出来了，就会为神的美好计划而感到兴奋不已了。雅各在埋怨，因为他并不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。第37和38节，流便对他父亲说， 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，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，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。”雅各说：“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，他哥哥死了，只剩下他。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，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。”雅各不让便雅悯下埃及去，但流便说：“如果我不把他带回来，你就杀了我两个儿子好了。”流便的为人很不稳定，也没有智慧，所以才会说鲁莽的话。有时候为了随便说说就冲口而出，总是很危险的。好，我们进入创世纪第43章。创世纪第43章1-5节。那地的饥荒甚大，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。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再去给我叠些粮来。”犹大对他说：“那人谆谆地告诫我们说，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，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。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，我们就下去给你叠粮。你若不打发他去，我们就不下去。因为那人对我们说，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，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。”饥荒还持续，他们从埃及买回来的粮食啊，吃光了。犹大跟他父亲理论，非要让小弟弟一起下埃及去，否则呢，就不能见埃及主的面。6-10节，以色列说：“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？告诉那人，你们还有兄弟呢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那人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，说，你们的父亲还在吗？你们还有兄弟吗？”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，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？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：“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，我们就起身下去，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，不至于死。我为他作保，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。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，我情愿永远担罪。我们若没有耽搁，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。”换句话说呢，他们已经耗掉了不少时间，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啊，他们已经去了又回来了。犹大呢，愿意负全部的责任，把便雅悯平安的带回来，要不然呢，他就情愿永远担罪。11-14节，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：“若必须如此，你们就当这样行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、蜂蜜、香料、墨药、匪子、杏仁都取一点，收在器具里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，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，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仍带在手里，那或者是错了，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。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，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。我若丧了儿子，就丧了吧。”全能的神是指立约的神的名字，伊利沙丹。雅各必须完全交托给神，信靠全能的神。不论什么是临到，都要接受他，因为我是属于神的。当雅各把一切交托给神的时候，他们不叫他做雅各了，而称他为 让神掌权的以色列。可是呢，雅各的立场啊摇摆不定，他这一刻呢一切事都自己做主了，而下一刻呢又把自己的道路交托给了神。创世纪第43章15到18节，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，右手里加倍的带银子，并且带着便雅悯，起身下到埃及，站在约瑟面前。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，就对家宰说，将这些人领到屋里，要宰杀牲畜，预备筵席，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。家宰就遵着约瑟的命去行，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。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，就害怕，说领我们到这里来，必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，找我们的错缝，下手害我们，强取我们为奴仆，抢夺我们的驴。他们呢开始胡思乱想，也害怕起来了。哇哇，就是因为我们口袋里的那个银子啊，所以啊他要带我们到他的家里，然后呢就会控告我们，叫我们当奴隶了。创世纪第43章19到23节，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宰，在屋门口和他说话，说我主啊，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叠粮，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，我们打开口袋，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数，仍在个人的口袋内，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，另外又带下银子来叠粮，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。家宰说，你们可以放心，不要害怕，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。他就把锡碾带出来交给他们。现在呢，这个疑团越来越扑朔迷离。创世纪第43章25到28节，他们就预备那礼物，等候约瑟晌午来，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。约瑟来到家里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，又俯伏在地向他下拜。约瑟问他们好，又问你们的父亲，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？他还在吗？他们回答说，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，他还在。于是他们低头下拜。所以他们在约瑟面前低头下拜，表示敬意。创世纪第43章29节，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，就说，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？又说，小儿啊，愿神赐恩给你。他表现得有点飘飘然，哎，我不是你的哥哥，而像是个父亲，你还是个小孩子那样啊，小儿啊，愿神赐恩给你。创世纪第43章30节说，约瑟爱弟之情发动，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，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。约瑟呢，实在是无法忍下去了，这是百感交集啊。在他面前正是他的亲弟弟便雅悯，他以为这一辈子永远也见不到他了，而现在他竟然就在眼前。哇，约瑟多想一把把弟弟抱住，紧紧地搂着他。约瑟开始哭出来了，于是呢，他就要转身，赶忙离开那个房间，跑到自己的屋里大哭一场，这是喜极而泣呀！兄弟重逢，骨肉团聚，多么叫他兴奋。创世纪第43章31和32节继续说，他洗了脸出来，勉强隐忍，吩咐人摆饭。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，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，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。 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，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。他们摆了三张桌子，因为约瑟地位最高，所以呢，他自己一桌。在那里吃饭的埃及人呢，另坐一桌，他的兄弟们又是一桌，因为埃及人不跟希伯来人一起吃饭，他们厌恶跟希伯来人一起吃饭。创世纪的43章33节，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，都按着长幼的次序，而众弟兄就彼此诧异。约瑟安排他们按着长幼顺序坐下，从老大到老幺，他们留意到约瑟是按着他们的长幼次序坐席的，于是呢就感到诧异，因为这样的事发生的几率是39,917,000分之1，所以他们惊讶的，哎，左看看右看看，哇，这究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安排我们按着长幼的次序坐呢？34节，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，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5倍，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，他们高高兴兴的大吃一顿。约瑟给便雅悯的食物比其他的哥哥们多5倍。创世纪第44章1至5节说，约瑟吩咐家宰说，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，紧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，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叠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。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。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。他们出城走了不远，约瑟对家宰说，起来追那些人去。追上了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？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？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？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。换句话说，家宰跟他们说，嘿，你们这些家伙，他帮了你们的忙，对你们那么仁慈，你们还在他家里吃饭呢，为什么偷他的银杯啊？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他占卜用的银杯吗？创世纪第44章6到8节说，家宰追上他们，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。他们回答说，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？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。你看，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，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，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？这几兄弟抗议说，嘿，我们没偷东西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干嘛要这么做呢？第一次我们把口袋里的银子都带回来，我们根本是不想偷你主人的东西啊。创世纪第44章9和10节，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，就叫他死，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。家宰说，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，在谁那里搜出来，谁就做我的奴仆，其余的都没有罪。换句话说，他们都答应当奴仆了，而且呢，在谁那里搜出来，就叫他死。他说，好，好啊，就照你们的话去做吧，在谁那里搜出来，谁就做奴仆，其他的人呢，都没有罪，可以回家去了。约瑟呢，想留下小弟弟，他们呢，可以在一起快乐的生活，他呢，要让弟弟知道自己是谁。创世纪第44章11到15节，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下，个人打开口袋，家宰就搜查，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，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。他们就撕裂衣服，个人把垛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。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，约瑟还在那里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。约瑟对他们说， 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？你们以为可以就这样离开吗？你们不知道我的地位吗？我会占卜的，知道吗？我能够看透将要发生的事。创世纪第44章16节，犹大说，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？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？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，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。这个十兄弟啊，不仅带回了那批银子，他们还带来了更多的银子，因为当时西缅还被扣押在那个埃及的监牢里，所以他们十兄弟又回来了，他们有20袋的银子。这样或许能够叫他们记起了一件事，就是他们以前卖约瑟的价钱呢，正好20两银子。所以他们说，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？神呢已经查出了我们的罪孽了，小弟弟就在这儿，我们都当你的奴仆好了。好了，时间又快要到了，我们呢这一节就讲到这里。愿神的话带给你属灵的启发。
假如你处在一个危险的境况中，你往往看不见出路，但是只要信靠耶稣，你就会有勇气和安全感。相信主总会赐你能力去行的。好，待会儿呢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这次节目的总结。约瑟的哥哥们卖约瑟的罪恶好像重担，叫他们担当不起。当他们把粮食倒出来，看见口袋里的银子，吓得战战兢兢。现在他们的罪追门来了。这是下回的内容，请到时候留意收听。如果您需要查经的资料，或者是希望更深入的了解明白圣经，请与查克老师联系。现在请听查克老师为我们做今天的节目点评。
我对于神的计划有绝对的十足的信心，所以无论什么事情发生，我都不会觉得害怕，因为任何事情临到我，非要得到神的许可才行。因为神爱我，他只允许对我有益处的事情临到我身上，他绝不会让那些会毁灭我的事临到我。因此呢，我深信因为神爱我，所以靠着爱我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如果你对神的爱有这样的信心，那么你就必定能走过最黑暗的夜晚，在你的周围必定有亮光，因为你有神的爱以及他所赐给你的信心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见。
欢迎登入www.ccrchina.com 浏览。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 查克·史密斯牧师，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。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，下次同样时间再见。